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几部电影，就是女生比较喜欢看的，是不是？那我想告诉你，我每一个都看过，每一部都看过。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姐姐，她很喜欢看这些东西，我小时候她就逼我一起跟她看。其实我对这些电影没有太大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开始之前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女生和男生最后都会在一起。那如果我已经知道结果，这只是一个好玩的故事，我看也没有什么意思。那可能我们对圣经的故事都有时候会有一样的感觉，特别是旧约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神一定会赢的，神一定会赢的。那我不知道你对以斯帖记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还在看呢？为什么已经第三周来看以斯帖记？那如果你已经忘记了这故事，或者你前两周没有跟我们一起，让我们来提醒我们。在以斯帖记，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他们在被掳，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王，他们是波斯、马代国的奴仆，看起来他们没有希望，可能他们会想：神，你在哪里啊？你不是应该保守你的子民的神吗？你不是掌权的耶和华吗？那从以斯帖记，我们很清楚的、很明显的看到，上帝真的是掌权的耶和华，这就是以斯帖记的大意。虽然在以斯帖记，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的名，也没有看到人向他祷告，其实没有人提到他。通过这一个故事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清楚就看到他是掌权的耶和华。那前两周我们看到上帝掌权的两个方面，首先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常常看不见他，上帝还是在掌控。然后，虽然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他的子民还是会受害的。那第一周不用帮我们看到，上帝真的是掌权的耶和华。我们看到，虽然亚哈水鲁王找新的王后的时候，他可以从127省选一位美女，为什么他会选到以斯帖呢？因为王有一个仆人膝盖。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给他所需要的东西，香喷、食物、几个美丽的侍女、房子，全部都给他。那亚哈虽鲁王见到他就很喜欢他，就选了他当成他的王后。王在他的国可能有千千万万的美女。但是最后，他还是选了一位犹太女生。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他还是在保守他们。他兴起了以色列为王后。那上周我们再一次看得到，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但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虽然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他的子民还会受害的。我们看到犹太人有一位敌人叫哈曼，他想杀全国每一位犹太人。那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他想杀全世界的犹太人。我们看到上帝的。是掌权的耶和华，但是他的子民还是受害。那以斯帖和摩迪该做了什么呢？ 他们决定，他们需要停止哈曼的计划，他们需要告诉亚哈水女王。虽然李斯帖可能会冒着他自己的生命，在第四章他说了什么呢？记得吗？我若是死，就死吧。他就准备去告诉我。那上次我们就看到这里。那故事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应该都知道，你们应该都知道神会赢的，是不是？但我们听到李娜跟欧尚读5到8章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是像我，可能你会在心里想，其实我已经知道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我知道他会一定会救他的子民的，我已经知道他会赢的。可能你会在想，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可以学到什么呢？我已经知道他是掌权的耶和华。那对不起，今天我们再一次会看到，在以斯帖的大意，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会看到他保守犹太人。会看到他最后会赢的，但是不要现在回家。我希望我们今天会看到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我们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圣经里会有这个故事呢？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历史上真正有发生了。那当然，第一个原因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就是以斯帖记的大意。那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从今天的经文能看得到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那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名。我们从5到8节很明显可以看得到，他一直在掌控世界。那跟我一起来看，首先5章2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对他施恩，向他伸出手中的金簪，以斯帖就上前摸簪头。那为什么这一节会让我们看得到上帝是在掌控呢？记得4章11节吗？以斯帖说，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条法令，无论男女，没有分灶，就上如内院去见王的，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免死，一律要处以死刑。现在我没有奉诏进去见王，已经有30天了。王和以斯帖有30天没有见面，王没有叫他进去见他。那在法律说，以斯帖不能够去见他，不能够去找王，他去找。他代表以色列在冒着自己的生命，但是王对他施恩，伸出他的金杖，他不需要死。掌权的耶和华。那我们继续看6章1节，那一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事迹，就是年鉴拿来，在王面前诵读。有一个出记者说，王有2个保门的太监，皮坦和提列，企图要谋害亚赫衰鲁王，就是给莫迪改搞发了。王问，为了这事，莫迪改。 得了什么尊荣和讽刺没有？时候晚的众臣仆回答，他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为什么王那夜睡不着觉？为什么当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想听到以前发生过的事？为什么他会他们读以前发生过的事，会读到莫迪感的一件事呢？太巧了，掌权的耶和华。那到这里，以斯帖没有死，莫迪感没有死，他们就有机会进去告诉王哈曼的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往下看7章10节。于是他把哈曼挂在他为莫迪盖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才渐渐窒息。那为什么王会刚刚好时候回到宫里？为什么已经有一个木架被预备好呢？掌权的耶和华。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去，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的看得到耶和华的掌权。那5章2节，以斯帖进去，看王的时候，为什么以斯帖能在王的面前请求呢？有这个机会呢？是不是因为她是王后，因为她有这个地位，她可以进去宫里？可以进去看王。那所以，我们看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明显看得到上帝的掌控。在第2章，王可以从127省选一个一位美女，但是他还是选了一位犹太人。掌权的耶和华，你看得到吗？以斯帖成为王后的重要性。6章，王睡不着觉的时候，想听以前的事。如果在2章，莫迪改没有听到两个太监的计划的话，也当时他没有得到尊荣讽刺，王在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尊荣他，没有尊荣。莫迪盖的话，他在这里肯定会被哈曼杀了。掌权的耶和华。7章，如果王没有刚刚好时间进到宫里，在那个时候看到哈曼伏在王后的榻上，就可能不会决定杀他。但是更明显、更搞笑的就是，如果哈曼没有建一个木架，可能王不会决定用这个方法来杀他，太方便了，是不是？已经有木架，他就把犹太人的敌人哈曼杀了。掌权的耶和华。那最后我们看到。上帝他完完全全救了他的子民，不是只是看得到他的敌人哈曼被杀了，他完完全全救了他的子民。我们从8章9节到12节可以看到，那9节后照着摩底盖所吩咐一切有关犹大人的事，用葛绳的文字，就是说。全国的人都会受到什么呢？11节，他说，王主奴在各城的犹大人可以聚集起来，保守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会面、杀尽和会决那些敌对犹大人的各族和各省的势力。上帝完完全全救了他的子民， 就是只能神可以做得到的事，在127神的犹太人都被救了，是不是很奇妙呢？掌权的耶和华。那当时犹太人他们经历到上帝的拯救，他们有什么反应呢？8章16到17节，我们看到犹大人得了光彩、欢喜、快乐和尊荣。作者也重复了犹大人都欢喜快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你会被人杀了，然后上帝他救了你，欢喜快乐。掌权的耶和华。那我不知道，到这里这个时刻，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也许你会在想，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但是只是一个故事，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太巧了。当然，如果我是神，我想有人知道我是掌权的耶和华，我就会写一个故事像这个。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真正的发生过。那让我说，在历史上真的有一个人叫亚哈斯威鲁，真的有他吗？真的有莫迪改？真的有伊斯帖？在历史上，真的有一个人想把世界上全部的犹太人都杀了。那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就鼓励你去英国博物馆，伦敦的英国博物馆，去看看3楼52号房间古代伊朗的展览。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亚哈斯威鲁王的国是什么样的国。你看。在这个图，在那个石头，他就说：“我是亚赫衰鲁王，很奇妙，蛮有意思的。我上周有去看，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那我第二点，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上帝，如果你是掌权的耶和华，你会如何用你的能力呢？你会做什么呢？其实，当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有问两个非基督徒朋友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想传福音的话，这个是很好的方法。不要等你的朋友问你问题，你应该去问他们一些问题。那他们有什么回答呢？很奇妙，他们两个都有一样的回答，就是说，如果我是神，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停止世界的痛苦。各个人都会很开心。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就是，上帝应该赐给每一个人一个很顺利的生活，世界就没有问题了。你会如何回答呢？你会做什么呢？那圣经里掌权的耶和华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看得到，他救了他的子民，救了犹太人，但是就是这么多吗？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想更深的明白，我们需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用他掌权的能力呢？为什么在历史上掌权的耶和华需要救犹太人呢？如果神没有救犹太人，会有什么结果呢？那有很简单的答案，是不是？好多人都会死。其实他动工也是不动工，都有很多人会死，是不是？他动工，他的敌人都死了；他不动工，犹太人会死。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不只是想保守生命， 他是保守他子民的生命。那为什么他会救他的子民呢？如果他没有救他们，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当时犹太人是在被掳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停止犯罪，不停止破坏律法，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耶和华。那上帝已经通过摩西告诉了他们，如果他们不尊敬他，他们就会去被掳。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应得在被掳的，应该在被掳的。上帝不需要救他们的，那你同意吗？上帝不需要救在被掳的犹太人。我希望，如果你做过圣经总览的，或者有读过旧约，你会明白，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帝给了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非常重要的应许。首先，他给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的应许。然后他在撒母耳记下。7章给了大卫王一个应许。那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话，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尊敬上帝，人把自己成为神，人犯罪了。但是，圣经的好消息就是，上帝还是爱世人。那所以他就给了两个应许：耶和华还是想祝福世界，想救堕落的世界。那他祝福救世界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通过大卫王的后裔。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开始看得到以斯帖记和神的应许的关系？如果哈曼能够把世界全部的犹太人都杀了，神会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呢？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没有大卫王的后裔，神会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呢？那所以，虽然神救了他的子民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其实不需要救他们的，他们是可怒的罪人。但是，上帝必须救他们。因为他要保守自己的荣耀，他需要实现他的应许。掌权的耶和华如何用他的能力呢？是不是像我的朋友说的一样，来给人快乐的生活、舒服的生活，来停止世界的痛苦？不是，不是。他用了他的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那第三点，那如果我们从以斯帖记能看得到，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然后他用了他掌权的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来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记得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神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神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神。第二，圣经是一个不断开展的故事；圣经是一个不断开展的故事。 那如果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从以斯帖记学到什么呢？他是掌权的耶和华，所以他现在还在掌控世界，他有掌控国内，掌控英国，掌控大事，掌控小事，掌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可以依靠他。那这个很容易理解，是不是？那我们也学到，上帝是用他掌权的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那我觉得是在这里，许多人会迷惑，都搞不清楚我们现在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想，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比较难的事情？天父神，求你拯救我。可能是我们要考试的时候，或者要面试的时候，或者跟朋友有冲突，或者家人有生病，难的事情，我们就会想：上帝，求你拯救我。我在教会有看你是贴近，我看到你以前有拯救他。就拯救犹太人，求你拯救我吧。那如果考试成绩比较好，或者我们得到工作，我们就很高兴，是不是？耶，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那如果成绩不好，没有得到工作，我们就开始怀疑神，他真的有能力吗？真的在掌权吗？问题就是，上帝一定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吗？那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会接触到真正的敌人，就是说反对福音的人。回国以后，真的有可能会为耶稣受害。可能我们自己的家人都会反对。那当我们接触到敌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以为，能够想，因为我们读过以斯帖记，掌权的耶和华一定必须会拯救我们嘛。你看我读这个故事，哈曼被杀了，所有犹太人的敌人都被杀了。上帝求你，可能不会说杀他们，但是天父求你会拯救我，找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想吗？不能够，不能够。为什么呢？第一个真理，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已经看到神拯救他的子民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配得他的拯救。上帝拯救他们是为了实现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接触敌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不配得他的拯救的。要记得无论我们受害也是不受害，死也是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上帝有没有实现他的应许。我们不是最重要的。上帝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计划不是最重要的，上帝的计划是最重要的。上帝不是我们的精灵，是他在掌控。当然我们不能够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过一个比较难过的生活？我希望第二个真理会帮助我们看到，不是，不是。圣经是一个不断开展的故事，圣经是一个不断开展的故事。那我们现在，你看到说，我们不是活在耶稣来之前的犹太人，我们不是活在耶稣来之前的犹太人，我们是活在耶稣来之后。的基督徒， 那有什么改变呢？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来了，大卫王的后裔已经来了，耶稣来了，上帝有实现他的应许。那现在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他的应许是什么？其实没有很大的改变，他真的会拯救。我们看到今天一直在看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他的应许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他实现应许，改了时间和地方，改了时间和地方。我们现在在世上不一定会感觉到益处，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将来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益处。以后我们会和上帝一起活在新天新地。无论有好也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是爱主的，我们可以信靠上帝，我们可以有这个盼望。这些难也是好的情况，都会帮助我们将来得到益处，永远的益处。我们在这个生命不能期望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很舒服、很顺利的生活，因为他的应许是永远来祝福我们。无论好也是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掌权的耶和华会实现他的永远的应许，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很稳定的根基？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能信靠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会得到永远的益处。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什么感情呢？可能会比较像在以斯帖记里的犹太人一样，8章16到17节。他们有光彩，欢喜快乐尊荣，他们都欢喜快乐。如果我们明白上帝是掌权的耶和华，然后他用了他掌权的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就可以欢喜的信靠他。